现在，以下请，太极长老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25节到17章15节，题目是谁的道？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相聚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，真的很幸福，很感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打开你的话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指教我们，让我们这传的人。知道我们该如何传，知道传什么，让我们听的人知道如何听，当怎样听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就保守我们，借着圣灵指引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道，可以指引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好，今天呢？我们所要一起读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7章。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7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5节。那我来读，大家来听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，保罗和希拉经过岸非波利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。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3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。并有许多虔敬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，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招聚了些市井匪类，搭伙成群，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，要将保罗、希拉带到百姓那里。找不着他们，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，喊叫说：“那搅乱天下的！”也到这里来了。耶稣收留他们，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，说另有一个王耶稣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，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，就释放了他们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。二人到了，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。耸动搅扰众人，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在庇利亚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既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，就回去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、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呢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。那我们知道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又叫《圣灵行传》，也称为《耶稣行传》，因为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使徒，不止保罗哈，里边有很多的使徒，他们因着顺从圣灵的差派，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神的福音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呢，是。保罗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的 其中一段。事实上呢，保罗自开始第二次宣教旅途的时候，他呢没有打算到这些地方来去。他自己的计划呢，一开始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呢，去到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路过的那些地方，再去看一看。甚至呢，他回到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被打、险些丧命的地方。在那里呢，他收了一个徒弟，是谁呀？提摩太，并且呢，这一次的队伍当中呢，还有从耶路撒冷一起来的一个童工，叫什么？叫希拉。事实上呢，这一次旅途呢，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壮大，以至于大家如果仔细看前面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从他们。一直路加记载他们这样，他们那样，到后来变成了我们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路加。那么，当保罗一开始这第二次的宣教旅途的时候呢？他就一直走，随走随传，随走随传呢。本来是要沿途呢，去到更多的地方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开始呢，这里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。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呢，遇到的一个他自己都没有意料到的事情，就是他想去的地方呢，神的灵竟然不许。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呢，不是来探讨为什么神的灵不许，而是让我们看到神有神的计划。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神就告诉他呢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保罗既看到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。这里边所涉及到的路线啊，安菲波利、亚波罗尼亚，又来到帖萨罗尼加，这一系列的地方都是这里面所讲到的马其顿半岛。也就是说，扫罗或者叫做保罗漂洋过海，到了这个他都没有计划要去的地方，是神借着圣灵带领他来到的地方，开始了神带着他的宣教。也就是说呢，保罗是顺服圣灵才来到这里的，这是神的路线，不是保罗的路线。一个传道的人要学习的功课呢，就是如何顺从神呢，去服侍他。我们往哪里走，往哪里去，传什么？怎么传？所有的这一系列呢，都要依靠神，都要靠着他，并且尊着他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萨罗尼加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也就是说，早在福音传到那里边之前呢，犹太人。已经早在那边开始做生意，有自己的文化圈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呢，入乡随俗，已经落地了，对不对？第二节说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。我要问大家，什么规矩？保罗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规矩呢？ 如果大家仔细比较一下路加所写的两本书，一个呢是《路加福音》，一个呢是《使徒行传》。这个照着素常的规矩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曾经出现在《路加福音》当中。在《路加福音》当中呢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。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规矩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保罗自己呢有自己的规矩，这个规矩呢，他是照谁学的？照着耶稣学的。这个恐怕是路加呢故意这样写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前后有一个呼应。耶稣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在什么时候？在安息日，在会堂做什么？站起来要念圣经。耶稣是神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呢？就是道成了肉身，你说，按理说呢，他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，这些呢都是出于神的，但是耶稣有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呢，来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念圣经，照着圣经讲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当时的圣经呢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旧约全书。而是指的是犹太教的旧约圣经。我们看到保罗这里怎么说？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，怎么样？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先找什么？先找犹太的会堂。如果没有犹太的会堂怎么办？我们看到上一章的地方呢，有讲到他刚刚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是没有犹太会堂的，他就找到那些犹太人祷告的地方，在安息日他们聚会的时候呢，给他们讲解圣经。所以，我们看保罗是怎么传的，他有一个榜样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自己发明了一套方法。而是呢，他有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是耶稣已经按照这个规矩呢去做的。当然，我必须讲清楚哈，我这么说不是说保罗将来去到哪里，对任何人讲呢都是这样的。如果大家之后往下看的时候，保罗到了雅典，对那些完全不熟悉犹太文化、根本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那些人呢，他有一套其他的方法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，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，他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，什么时候？一连三个安息日，做什么？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所以保罗所讲、所传的是有根据的，不是他自己有一套理论、有一套观点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，他是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。又说什么呢？第三节叫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、从死里复活。这里边有三个词哈，叫辩论。还有什么讲解？还有什么陈明？辩论指的是什么呢？是说这些人，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，这些人有没有仔细、耐心的听保罗先把话讲完呢？没有。保罗一讲就有怎么样，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，就有质疑，对不对？大家就有疑问。保罗要怎么样？保罗要回应他们的问题，这个叫辩论。事实上呢，我们 往后去看的话，你发现保罗经常要遇到这些还不信的犹太人呢，要与他们辩论。也就是说呢，本着圣经辩论的意思是说，保罗要通过在旧约当中记载这些基督要做什么，基督是谁，基督他的为我们怎么样的牺牲。所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呢，他要通过旧约的圣经拿出来呢，让犹太人知道耶稣是基督。这些人呢，一开始是不是马上就接受了？没有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并且呢，保罗需要去辩论。讲解的意思是说，他要把所有的内容呢，很详细的讲清楚。不是给一个结论，不是喊一个口号，让这些人呢听他的，而是他要一件一件事情的说清楚。这里边这个词啊，阐明的意思就是说，像把一个一个的宝贝拿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展示出来的意思。大家有没有去过博物馆？就像在博物馆一样，一个一个的展示给大家，然后呢？解释什么？基督必须受害。这不是一个新道理，这是在旧约当中已经定下的神的旨意。保罗将这件事情呢，一件一件的讲解阐明，说呢，我所传于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其实在信仰当中呢，卡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他们卡在什么地方？耶稣为什么就是基督？或者说更深一步呢，就是基督为什么呢，要受害？基督不是拯救人的吗？基督不是被神高的吗？基督不是尊贵的吗？一个这样的基督为什么要受害？并且这里不仅讲的是受害哦，好像是肉体和心灵上受一点点的攻击和伤害。接下来讲的是什么？要从什么？死里复活。基督要受死。基督为什么要受死？这是犹太人呢，他们卡住不能理解的事情。甚至我们想到耶稣是被挂在了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一位耶稣是基督吗？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在申命记21章23节说呢，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。基督是受咒诅的吗？基督是这样羞辱、被羞辱的吗？这与他们的观念呢，非常非常的不一致，对不对？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就把旧约里面所描述基督的事情，一件一件的讲解阐明，一件一件摆在桌子上，让大家看，让大家明白，哦，这就是基督。因为基督呢，恰恰因为替你我承受了咒诅，担当了这个刑罚，担当了这个羞辱，他是基督。所以保罗呢，他不是靠自己在讲，他是照着圣经在讲。事实上，就连呢，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这个字。这个词呢，路加都是有伏笔的。在路加福音24章45节，知道在那个以马忽斯的路上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就是明白旧约圣经啊。又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哇！ 我们有没有看到同一个作者写《路加福音》的作者在描述保罗按照神的旨意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情、所传的内容，是不是都跟耶稣所做的、所说的是吻合的？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“谁的道”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传的是谁的道？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所传给别人的是谁的道？是你的、我的，还是听来的，还是神的道？这里面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一切，他都是遵照着神的道去传。去讲，去做。所以这里边一系列的经文下来呢，让我们看到保罗所传讲的不是保罗的道，不是他自己杜撰或者发明出来的，是神的道。讲出来神的道，有没有人有反应？我们来看，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。并有许多什么人啊？虔敬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如果仔细读路加的笔下，哈，总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群。可能是因为路加呢，他自己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外邦人作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呢，有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他可以，我们可以在他的笔下看到呢。有很多的希利尼人，就是外邦人，也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呢，信了耶稣是基督，并且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尊贵的妇女，还有女性，在路加的笔下呢，他好像格外的记录了很多很多的女性，被神拣选，被神使用，被神差派。我们其实如果再往前看一段的话，你就知道在腓立比第一个信主的是谁呀？吕底亚是一个女性，那可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，是一个女性。我们想到路加福音最一开始，路加花了大量的篇幅在写谁呀？在写玛利亚。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看到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就是让外邦人不同种族的人、不同性别的人都可以来到基督面前。第五节，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他嫉妒什么？怎么有这么多人都跟随了保罗？这些描述的尊贵的妇女，我们不知道哈，这些尊贵的妇女。有可能他们是有社会地位的，或者他们的家庭是呢，是有权势的，他们可能也在暗中或者用什么方式在资助这些犹太人的会所。但是，这些犹太人看到希利尼人和这些妇女，他们都听了神的，听了保罗的道，跟随保罗之后呢，他们心生嫉妒。我们来看一看哈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招聚了些市井匪类，搭伙成群要告保罗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找到保罗呢，他们就把接待保罗的人怎么样送到地方官那里？他们喊叫说什么呢？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什么叫做也？就是。他们曾经听说过保罗在其他的城市当中传道做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给他安了一个名头，叫做那搅乱天下的，也要到这里来了，也到这里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在这群犹太人的心中，保罗所传的是什么？是谁的道？是神的道呢，还是保罗的道？ 是不是这些犹太人把保罗所传的道呢，跟保罗绑定到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呢，保罗走到哪里，这个道到了哪里，这是保罗的道。他们不认为这是神的道，所以才会扣上这么多呢，一些恶名，甚至怎么说？说这些人违背了凯撒的命令，说另有一个王耶稣。这是在做什么？给他定罪，对不对？这是政治上边的反叛，是很严重的指控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犹太人，当他不信保罗所传的，到底他不信什么？他不信保罗传的是神的道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，他们惊慌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怕担责任，怕因为这个所谓搅乱天下的人来到这里呢，把他们的这个地盘也被搅乱了。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九节怎么说哈？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幢，就释放了他们。这个宝幢在保什么呢？保证什么？第十节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，是不是在保证保罗不会再继续这个地方传道了？所以弟兄们才打发他们走，对不对？请问大家，保罗和希拉他们一行人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多久？一连三个安息日。3周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宣教士啊，在一个禾场上呢，只有3周的时间，并且呢，来的时候大家是很开心的欢迎他来呢，还是呢，要跟他辩论，跟他争辩，要去抵挡他？他不是受欢迎的，对不对？但是。大家要仔细看，第十节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保罗是怎么离开的？他是自己拍拍屁股走人的吗？不是。第十节说，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。他是被差派的。这个弟兄们的意思呢，就是当地的这些信耶稣了、跟随保罗、信从耶稣的这些犹太人，甚至加上那些希利尼人和那些人，他们呢，打发保罗离开。3周之前，这些人还跟保罗辩论，对不对？3周之后，这些人不仅是弟兄，还可以差派保罗。你没有觉得不可思议？不可思议在哪里？曾经跟保罗辩论的，如今竟然可以呢，差派他。他们凭什么可以差派保罗？保罗不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吗？如果我们去看前面刚才带着大家一起思想的，保罗去哪里要听谁的？要听神的，保罗每一站走哪里做什么，都是要顺服圣灵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呢？保罗为什么会听这些弟兄的？因为这些弟兄信的是谁的道？是神的道。他们是信神的人了，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了。3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我问大家，如果保罗传讲的是保罗的道，这些弟兄离不离得开保罗？如果保罗传的是保罗的道，这些人会不会打发保罗走？不会。为什么？ 在3周之后，这些弟兄可以打发保罗走，他们可以靠着圣经认识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靠着圣灵，借着圣经活下去了。他们呢，有依靠了。所以他们信的是保罗的道，还是神的道？是神的道。啊，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人来到我们家，对何毅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我们现在教会。”不能没有你呀！当时我正好在准备这段经文。那这一位走之后呢，我就跟何以说：“我说这个不对。我理解到的是，一个宣教士最大的失败呢，就是他不能离开那个合场；一个牧师最大的失败呢，就是弟兄姐妹不能离开他。”换句话说，你我在服侍人的时候，是把人带到你我的面前呢，还是带到神面前？是让这些弟兄姐妹感觉到呢，他可以靠着神活下去了，还是说呢，他必须靠你才能活下去？当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觉得说。哎呀，如果保罗不在身边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还是说遇到困难之后呢，可以把保罗差派出去，打发出去，我们可以活下去。信心从哪里来？神的道。保罗所讲的是神的道。你看，当他按照神的方式去栽培这些人。去讲解陈明，你看这个顺序啊，辩论、陈讲解到陈明，把一件一件的事情，当他们可以听明白的时候呢，就一件一件一件的事情都全交代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靠着神的道活下去。这个地方的教会呢，就慢慢长起来了。事实上呢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，这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写的信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。”你看，保罗的信心，知道神的道在那里扎根了。他们呢，不仅自己可以活得好，而且还可以怎么样，传扬出来。我去查了一下，这个"传扬出来"这个词啊，是非常形象的，是说呢，你敲那个钟一敲的时候，这个声波啊，可以传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远。他用的是这样一个声乐的形容词哈，说他们这些人，主的道从那里呢，传扬出来。不是靠着保罗，是那里的弟兄姐妹传扬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保罗是你我传神道的榜样，可以靠着神的方式讲神的道。今天我的问题呢？今天我的主题呢，叫做谁的道？其实这个主题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传的人，我们传的是谁的道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你我在听的时候，你我当怎样听？你我要问一个问题，这是谁的道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二人到了比利亚，就进入什么？犹太人的会堂，是不是很熟悉的模式？这地方，注意啊，我看看啊，好，11节呢，这里边是这样写的：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。圣经用了一个词哈，一个字，叫做"咸"。 这个"咸"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仔细咂摸这个滋味，什么叫做"咸"？这是圣贤的"贤"，对不对？陆家为什么要用这个字？当你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？你是查字典，还是去查什么？直接看下文，对不对？下文有解释什么叫做咸，什么叫做咸呢？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我们一点一点思想哈，这里所想的甘心领受这道，不是说呢，保罗一开口他们就全信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呢，就不存在呢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那这里所讲的甘心领受这道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在保罗所讲的时候呢，没有像帖撒罗尼迦那样呢，保罗讲一句就有疑问，就有质疑，就需要保罗拿圣经跟他去辩论，而是这些人呢，就耐心，甚至是甘心在。下面呢，认真听。他们想要仔细听，先听清楚保罗在讲什么。所以保罗所有讲的东西呢，他们全都记下来。这个叫做甘心领受，就是说所有保罗讲的呢，他们都记住了。记住之后怎么样呢？天天。查考察圣经，这个考察啊，用的这个词是一个审问的意思，这好像呢要去批判，要去看一看呢这个东西跟圣经是不是相符合的。但是对于保罗这个人和他所讲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个拒绝的态度。什么叫做贤？那我后来呢？我也查了一下这个"贤"的意思，这个词呢有点奇怪哈。在原文当中，我们会看到呢，陆家其实用了好几次说"高贵、高贵、高贵"。这个"贤"呢，是说呢这个人的血统和出身很高贵。但是我们这样看了，是不是就更不懂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了原文，你就不懂了，就觉得说呢，这个跟他高贵有什么关系？其实陆家是故意的，他用了一个当时人们知道在那个罗马的文化里面呢，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看人的？高贵和卑贱，这个人的出身，这个人的血统，这个人的身份，你是不是罗马人？还是呢？还是其他地方的人，没有罗马的绿卡，你就不够高贵。陆家在讲什么？真正的高贵是什么？是血统吗？不是，是什么？是这里说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是与不是什么？是不是神的道？他们想要知道这个道是不是神的道，他们知道该怎样听。这是路加所说的高贵。我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翻译呢，可能不太好。这个"贤"呢，尤其我们现在呢，很少再用这个字了。所以我就左思右想，中文里面有没有一个字，字不太好说，有没有一个词？说呢，这个人呢，身份很高贵，并且呢，他愿意听别人讲话。听不是代表呢，他听了就信哦，而是他愿意去听，他愿意去接受。我左思右想，我想到一个词叫开明，一个开明的君主，一个开明的上司，开明的父母。当你说到开明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，他不是卑微的，他是有身份的，但是呢，他愿意去听，他不是上来就去判断，他上来呢就把你否定了。我一查呢，你猜怎么？2010版的之后的 和合本圣经，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边用的是哪个版本的。2010版之后的和合本圣经呢，就把"贤"这个字换成了"开明"。并且之后的新译本之后，所有的译本呢都换成了开明，还包括新汉语译本，全都用的是开明，所以让我们知道，这就体现了路加当时的一个心意，让你我知道到底什么是高贵的。这些愿意听，他们呢又不是说听了就盲目的相信，而是怎么样？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大家记得，保罗是按照什么样的频率给他们讲道的？是一周一次，对不对？是每逢安息日进入会堂。但是你看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可不可爱？他们一周听一次以后，回到家怎么样？天天考察，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哈？我们一周听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讲一篇道，回去以后天天考察，思考什么？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你生命一定有改变。我凭什么这么说？12节有一个连接词，所以，也就是说，后面所发生的事情跟什么有关系？跟他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什么？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。又有西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因着他们对听的态度，他在思考这是谁的道？这是保罗的道呢？这是保罗自己信口开河，自己一派胡言呢？还是说他就是照着圣经讲的，耶稣是基督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前面路加用的词叫贤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你对听到的信息你有什么反应？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？有的人一站上讲台呢，你就说："哎呀，他讲。"你就已经心里边对他要接下来还没讲的内容呢，已经打了折扣了。如果你我是这样的人呢，我可以说呢，你不闲。事实上呢，所有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呢，我们都是尽量按照圣经去讲解神的道的。如果你我可以坐在下面的时候，像这些比利亚人，可以天天考察圣经，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你我生命就改变了。你我生命一定会改变。你看到这些比利亚人。他们就变了。接下来发生什么？哈，13节说，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，就是那些曾经逼迫保罗和希腊那些人，知道什么？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，耸动、搅扰众人。你说他们看保罗所讲的？是神的道吗？当然，路加用他的视角去叙述的时候，保罗的讲的是什么？神的道，对不对？这里边很明确的说出来，这是神的道。但同时也让我们知道，那些犹太人他们针对的是谁？指名点姓，对不对？他们针对的是保罗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个好事儿。当他们误以为呢，这是保罗的道的时候，你看他们逼迫的对象是谁？是保罗。我为什么说这是好事呢？因为接下来14节怎么说？当时弟兄们便打发谁呀？保罗往海边去。 这些人针对的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针对的是保罗。他们以为什么呀？这是保罗的道。只要保罗离开了，怎么样呢？麻烦就没有了。只要保罗离开了，这样的道呢，就不会扎根了。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神的道。感谢主的是什么？保罗离开，影不影响神的道在人心里边做工？不影响。不仅呢如此呢，我们看到当时还有谁呢？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。这就更让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逼迫的呢，甚至是只有保罗一个人。只要保罗离开了，他们就不再打扰了。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这是谁的道？这是保罗的道。不要打扰我们，你离开就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思考，我们在听的时候，比利亚人是你我的榜样。况且呢，如今你我里边有圣灵的帮助，对不对？圣灵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道，可以分辨，可以晓得神的道。圣灵可以指教你我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考察圣经，我们可以通过顺从圣灵就活出新人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那我今天的讲道呢，就是这两点，让大家去思考，你我。在传道的时候，到底是在传谁的道？你我每一天依靠的是谁的道？你我呢，把人带到哪里？是带到谁的道里面？你我在听的时候，是在听谁的道？你我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？又一次，我们看到，这不是保罗。自己呢，拍拍屁股走人。再一次，是弟兄们打发保罗往海边去。所以，在哪里有神的道啊？神的道在哪里？神的道只在保罗的心里吗？不是，神的道也在弟兄们的心里。神的道也在教会里面。就是你我为什么要来教会的原因。你我可以左右看一看，你我都是心里边有神的道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保罗不是老板？如果保罗是老板的话呢，弟兄们没有办法拆保罗。保罗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。这是教会在差遣保罗，因为在教会里有神的道。我们不是在跟从任何一个人。但是我们是来到教会里面呢，我们遵神的道，听神的道，信神的道，才可以怎么样？传神的道。所以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在传道和听道这两件事上，保罗和比利亚人分别是你我怎样的榜样？第二个问题，请分享一个你在怎么传或怎么听的态度上。改变的经历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你的仆人保罗因着顺从你的带领，就可以建立你的教会。你的教会因为顺从你的带领，就可以差派保罗，就可以让你的福音兴旺。求你就带领我们，也祝福。北城县新人之家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信你的道，听你的道，也传你的道，因为知道在这里有你的道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你的道，求你就让你的道在我们身上生根发芽，也可以成长结果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你所兴旺的祝福的使用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